好，弟兄姐妹们，下边是我们的读经时间。请大家有圣经或者是手机圣经的，打开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我们先读第十到十二节。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十到十二节，我们大家今天一起读好吗？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十到十二节。好，大家请。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士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好，下面呢是在第三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那么我今天来读单数节，请大家来读双数节，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第一到第八节，我来读单数节，弟兄姐妹们一起读双数节。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请。
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吗？
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这些人一样吗？
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它生长的神。
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
好，那我们接下来还有一段圣经，是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和二十到二十三节，请大家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和二十到二十三节。那我来读第十一节，弟兄姐妹们读二十到二十三节。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好，接下去大家请翻到第二十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大家请。我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 差了我来，你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好，感谢主。今天我们请来了讲员郭弟兄，求神的圣灵保守郭弟兄的嘴，让我们今天在他的讲道当中有所得着。感谢主。
拿麦克风有点不太习惯，大家可以听得到吗？
都听到。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够来到中华浸信会，和大家分享一个主日的讯息。因为第一次和大家见面，让我做一个很简短的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郭宏杰，也可以叫我 Kenny。 我是在台湾出生，在马来西亚长大。2000年的时候我来美国求学，就在我来美国读大学的最后一年，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15年一路走来，到处都是神恩典的痕迹，特别是当我从纽约的 Buffalo 搬到北卡的时候，我认识了我的太太刘心怡。心怡她也是来美国求学然后认识主，我们在小组里面认识结婚，现在定居在北卡的Durham。我们目前去的教会是一个讲英文的教会，叫 Summit Church。 我们家有两个毛小孩Cutie 和 Pina， 他是我们从 Animal Shelter 所领养的。我们的目前的工作是在大学里面教书，所以每天其实我都经过你们的教会，我就在 NC State。 同时我们也是在北美中华神学院 part time 就读神学研究的硕士班。我们希望能够借由这样的装备，能够来更多的服侍神，来服侍人。陈牧师告诉我，今年教会的讲道的主题是健康的教会生活，所以我选择了合一的教会生活这个主题来和大家分享。我希望能够借由今天的分享，我们一起来学习神要我们过着一个怎样合他心意的教会生活。说到这个主题，让我想到有一天我一个人走在湖边，看见一个人想要跳湖自杀，我就马上冲向前去说，先生先生，不要跳下去。那人问到说，为什么？我说生命是美好的然后我问他说，你是无神论者还是有宗教信仰呢？那人回答我说有宗教信仰。我继续问他说，是佛教是道教回教还是基督教？他说是基督教。那你是罗马天主教还是新教呢？他说是新教。他说是基督教。那他说是新教。然后我就问他说，那太好啦，我也是新教。那我就问他说，那你是圣公会还是浸信会？他跟我说他是浸信会的。太好啦，我也是浸信会的。那你是美南浸信会还是美北浸信会呢？他说是美南浸信会。我说哦，天啊，这真的太奇妙了，我也是美南浸信会。那你是保守派的还是改革派的？他说是改革派的。我继续问他说，那你是1879年的改革派还是1915年的改革派？他说他是1915年的改革派。我听了之后，我就对他说，异端去死吧。然后我就把用一脚一踢，把他踢到湖里面去了。我希望大家听得出这是一个虚构的笑话，但是其中的含义是值得我们深思的。我们很多时候在教会里面所专注的，就像笑话中里面的那些极为渺小的不同，而忽略了其实我们是有一个共同的指望，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主，我们有一个共同的信，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喜，我们有一个共同的神。 但是我们不难发觉，在教会里要过着一个合一的生活，确实很不容易。神造我们每个人都不一样，我们不仅长得不一样，我们的个性也不一样，我们的背景不一样，才能不一样，就连思考做事的方法也都不一样。有时候我会问神说，神啊，你为什么把这样一群那么不同的人聚在一起，要我们一起生活，这是一件多么困难的事情啊。所以我试着从圣经里面来寻找答案，来寻求神的心意，要我们如何在教会里过一个合他心意的生活。于是圣灵带领我去看《使徒行传》以及《哥林多前书》。我自己脑海里在想说，《使徒行传》是早期教会的故事，是很合理的，因为《使徒行传》里面的经文告诉我们，当时的信徒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擘饼、祈祷，信的人都聚在一处，凡物共用，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地在殿里且在家中擘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民众的喜悦喜爱，主将得救的人天天加给他们。像这样的一个教会的生活，确实是一个合神心意，是一个荣神的表现。但是我的心里也在纳闷说，那为什么圣灵要我看哥林多前书呢？也就是大家我们刚刚所念的经文。哥林多教会是当时问题最多的一个教会，也是保罗他最头痛的一个教会。哥林多教会里面有分党结派，有淫乱，而且信徒彼此在教外面告状，他们醉酒、骄傲、使用恩赐、没有爱心、不按主的教导来守圣餐，甚至教导错误的复活观念等等。我们能够想到所有的问题在哥林多的教会都发生了。但是当我仔细的了解哥林多前书的内容之后，我终于明白神为什么要我去看哥林多前书，也就是因为哥林多教会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教会，神希望借由当时哥林多教会所面对的问题来教导我们怎样过一个合他心意的教会生活。所以我希望我们能够从哥林多教会这个例子能够来学习，不要再重蹈覆辙，一直在重复着哥林多的问题。所以我希望我们从哥林多这个例子，我们来时时的反省我们自己，不要步入他们的后尘，而是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如果你有圣经，我要再麻烦请大家，我们再翻回到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待会我们要一起再来读那些经文。在大家还在翻经文的同时，让我给大家一个很简短的哥林多教会的一个背景。哥林多教会是保罗在第二次宣教旅行的过程中所建立的一个教会，保罗在那里住了大概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当时的哥林多城是一个罗马帝国非常重要的一个商业中心，文化深受希腊哲学的影响，而在宗教上是一个多神的信仰，所以在哥林多城里面有12座神庙。因此哥林多人他假借宗教的名义鼓吹庙祭的制度，非常的淫乱。而就在这样的一个复杂的环境之下，哥林多的教会里里外外产生了很多的问题，而其中的一个问题就是教会不和谐，教会里分党结派的原因这个问题。对于这个问题，保罗整整花了四章的篇幅，从第一章到第四章来指责和教导哥林多的信徒，可见当时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现在就让我们借由一些我所截取从第一章到第四章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哥林多的信徒他们教会生活不和谐的原因。第一个原因，信徒拥护偏袒人。让我们一起再来读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第十节到第十二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借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不可分党， 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葛莱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在我跟刚刚跟大家描述的背景资料当中，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是保罗所建立的，而在他离开之后，有一位非常有学问，在讲道上非常有能力的亚波罗也来到了哥林多教会，在教会里面来讲道，继续的牧养他们。因此在教会里面就产生了有一群人推崇保罗的教导，有一些人则是喜欢亚波罗，而也有另外一些人，他们可能在耶路撒冷听过彼得的讲道，所以他们各自拥护自己的喜好，偏袒自己喜爱的人，而造成了教会里面分党的结派。在教会里面喜欢哪一位牧师或喜欢哪一个弟兄姐妹并没有不好，但是哥林多的问题，哥林多信徒的问题是在于他们拥护偏袒人，也就是说他们把某些人的地位捧高，而低看某些人其他人，而且认为只有自己的选择才是对的。当教会里面出现这样拥护偏袒人的情况，就是分党结派、教会分裂的开始。如果你有注意到刚刚所念的经文，其实还有一群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你或许会问，难道说我是属基督的也错了吗？说我是属基督的并没有错，但是这一群人讲这句话的意思是，其实他们只有自认为自己的灵命比别人高。他们说这句话真正的意思是说，他们只有他们才是属基督的，其他人都不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异端叫真耶稣教会？我没有骗你，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异端，这样的一个教派，而且他们标榜只有真耶稣教会的人才是得救的教会。当你称自己为真正耶稣的教会，那就代表着别人的教会都是假的。所以这群人说我是属基督的，也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这个心态。所以保罗在第四章的第六节这样教导我们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过于圣经所记，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这个，轻看那个。所以当我们开始拥护偏袒人的时候，我们就会贵重这个而轻看那个，这是自高自大的一个表现。第二个会造成教会生活不和谐的原因，是因为信徒还是属肉体的人。让我们一起再来读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这次我们要读的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好，我们一起来。弟兄们，我从前对你们说话，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在基督里为婴孩的。我是用奶喂你们，没有用饭喂你们，那时你们不能吃，就是如今还是不能。我们继续。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有说我是属保罗的，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在这段经文中所出现的属肉体这个词，英文的翻译是 worldly，也就是属这个世界的意思。第三节说明了哥林多信徒中间有纷争、有嫉妒以及分党结派这样的事情发生，是因为他们仍然和世人一样，照着世人的样子行来做人处事。 在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也有类似的教导。让我们把这两段经文一起来看，并且分析属肉体和属灵的人这两种人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好吧，我们一起从前面的荧幕上，我们一起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十二节到第十四节。我们一起来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凡只能吃奶的都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因为他是婴孩，唯独长大成人的才能吃干粮，他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分辨好歹了。在这两段圣经的经文当中提到了两种人，也就是属灵的人和属肉体的人。所谓属灵的人，就是受圣灵所支配的人，也就是遵守神的诫命，体察并且顺服圣灵带领的人。这样的人在基督里已经长大成人，自己可以吃饭吃干粮，也就是说他们可以自己去查考圣经，去了解那些比较深奥需要用思考去领会的一些道理。也因为如此，属灵的人他们可以分辨是非好歹。相反的，属肉体的人是指那些受肉体支配的人，那些以自我为中心满足自己需要的人，顺从自己的私欲。像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智上还是婴孩，只能吃奶，只能吸收那些别人消化过的比较简单初步的圣经道理。这样的人可能虽然已经信主多年，但是他们还仍然停留在信仰的初步阶段，无法辨认仁义的道理。所以在属肉体的人当中会有嫉妒纷争，和世人一样。没有错，在我们当信主的时候，我们都还是婴孩，我们需要有人来为我们领粮，所以我们需要来到教会当中参加主日学，参加小组团契，透过牧师的讲道以及弟兄姐妹的分享查经，吸取别人所理解过的一些圣经道理，这样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成长。就像我们刚信主的时候，就像照片中的这个婴孩一样，需要父母不断的来定时喂奶，婴孩才会长大。像这样的照片我们会觉得很可爱是吗？但是呢，如果一个人长大了仍然是喝奶瓶，我们就不会觉得可爱了是吗？所以我们不能够一直吃奶，而是要随着信主的时间久了，要长大成人，要开始吃饭吃干粮，也就是自己来读经，自己来去查考资料，来了解圣经的道理。保罗在这里要提醒哥林多信徒的也是如此，因为如果我们在心智上没有成长的话，我们就会必须的被肉体和这个世界的一些价值观来所控制，进而造成教会里分党结派的一个问题。第三个教会生活不和谐的原因，是因为信徒高举人过于神。好不好，我们一起再来念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五到第八节的经文。好，我们一起来。亚波罗算什么？保罗算什么？无非是执事，造主所赐给他们的，引导你们相信。我栽种了，亚波罗浇灌了，唯有神叫他生长。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清楚的知道，哥林多的信徒他们不明白神的仆人这个职分， 他们贵重这个，轻看那个，甚至把保罗和亚波罗的地位高举过于耶稣。在这里，保罗要提醒他们，他和亚波罗都只不过是执事，英文的翻译是 servant， 也就是仆人。所以既然是仆人，他们的地位就不可以高过他们的主人，他们所做的事也不可能大过主人。保罗传福音给哥林多教会，亚波罗讲道建造哥林多教会，但是叫哥林多教会成长的是神的工作，是神的大能。他们只不过是做好一个仆人应尽的本分，做好一个福音的好管家而已。如果他们只是尽自己的本分，做好他们该做的事，那就没有什么可夸口的。他们所做的工有没有果效，都是在于神。所以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他们是属保罗的，他们是属亚波罗的，根本就是无知，根本就是毫无意义。在我们分析了哥林多信徒教会生活不和谐的原因之后，我们不能够停留在认知的阶段，而是要积极的预防教会里发生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在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里，也是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当中，记载着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一个晚上，他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我认为从耶稣的这个祷告里，我们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第十七章的第一到第五节是耶稣为他自己的祷告，而接下来的第六到第二十一节是他为他的门徒和一切信他的人祷告。而耶稣为这些人祷告的主要的内容，就是有关信徒在教会里面的合一。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再一次读这些经文。耶稣祷告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不但为这些人祈求，也为那些因他们的话信我的人祈求，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我们继续。所赐给我的荣耀我已经赐给他们，使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合而为一。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在这短短的几节经文当中，一共出现了五次合而为一。很明显的，这是耶稣祷告的重点。我想用剩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从这段经文当中，从耶稣的祷告当中，我们来学习如何做，我们才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第一，要过一个合一教会的生活，我们必须时时的祷告。在我们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之后，紧接着所发生的事情，就是耶稣被捉拿，然后受审，钉在十字架上。大家有没有想过，就在耶稣上十字架前的那个晚上，他心里所思所想跟父神所祷告的，却是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合一。可见教会的合一对耶稣来说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也是他所挂心的事情。如果耶稣都为这件事情来祷告，而且是在他离开地上回到天上之前迫切的祷告，身为耶稣祷告对象的我们，是不是更应该在为教会里弟兄姐妹合一的生活也时常的一起来祷告呢？从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知道，耶稣为这件事情祷告有以下两个原因。 第二十一节的经文说到，使他们都合而为一，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叫世人可以信你差了我来。教会里弟兄姐妹的合一之所以那么重要，是因为当我们合一的相处在一起，就可以叫世人知道神差了耶稣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且相信耶稣是神的独生子，为世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这也就是说，教会里的合一是传福音的最好的见证和方法。我相信这是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借由我们在教会里面合一这个方法来传福音。你或许会问，因为当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我问我自己说 How? 为什么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就会使世人来相信耶稣呢？对我来说，要使世人相信耶稣的方法，应该是我们精通圣经，我们训练口才，才能够讲解真理，为耶稣来做辩护，并且开布道会，用音乐讲道和信主的见证来引人信主。我并不是说这些方法不好不对不重要，而是说耶稣在这里所祷告的是说，却是要我们合而为一，只要我们专心的致力于合一，神他就会使人相信耶稣。这是神的方法，也是神的智慧。耶稣在这里要我们合而为一，为我们合而为一这件事情来祷告。另外一个原因是，他知道教会里教会的分裂，在我们这群都是罪人的当中是无可避免的事情。我相信教会的分裂有一大部分是魔鬼撒旦的伎俩，因为撒旦他知道，当我们合而为一的时候，人就会因此相信是神差了耶稣来的。所以撒旦他用尽了各样的方法，一定要使教会分裂，使世人不要相信耶稣。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很多的时候撒旦似乎比我们还更相信神的话。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只要我们合而为一，就会使世人来相信。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总是半信半疑，心里怀疑说，这是真的吗？但是撒旦他却不一样，他是真的相信了，所以他用尽各样的方法，欺骗、蒙蔽、骄傲和诱惑等等的方法来使我们分裂。弟兄姐妹们，让我们看透撒旦的伎俩，为教会的合一，我们一起时时来祷告，让我们的合一成为众人的见证，成为吸引人信主的最佳的方法。第二，要过一个合一的教会生活，我们必须时时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在我们刚刚所读的二十一节经文里说到，正如你父在我里面，我在你里面，使他们也在我们里面。二十三节的经文又说，我在他们里面，你在我里面，使他们完完全全合而为一。在这里耶稣要我们合一，就好像耶稣和父神那样的合一。耶稣在父神里面，父神也在耶稣里面。我们从福音书的其他的经节里面可以知道，耶稣和父神有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他不论是讲道还是医病赶鬼，再怎样的忙碌，他总是会退到旷野去。他知道他需要与父神来亲近，他知道他需要常常的在父神里面，他才能够有属天而来的力量来完成父神所交代他要完成的工作。而父神也多次的向世人彰显说，他耶稣是他的爱子，是他所喜悦的。所以我们要时时的在耶稣里面与父神有所连结。这样的关系就好像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所说的葡萄树和枝子的比喻。在这个比喻说，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 这句经文。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就能做什么。要藏在耶稣里面，我们就要像枝子一样时常的连接在葡萄树上，从树上来支取养分，从耶稣那里来支取力量，来支取爱。就像我手中的这只树枝，因为它没有和树干来连结，所以就像这样子，它就会干枯，生命就会死亡。我们也是如此，一旦我们的生命和主耶稣失去了连结，我们的生命也会同样的干枯而死亡。我们要与耶稣保持一个亲密的关系，只靠一个星期礼拜天的时间来教会这样的一个时间是不够的，我们要时时每时每刻的与耶稣同在，透过每天的灵修读经祷告，每周的小组聚会、主日学、主日崇拜，我们才能够藏在耶稣里面。我们的这样子，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才会成长，才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当我们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也就藏在父神的里面，而教会的合一也就会在我们当中显现。除此之外，第九和第十节的经文，耶稣又说：“我爱你们，正如父爱我一样，你们要藏在我的爱里。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就藏在我的爱里，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藏在他的爱里。”所以，我们不仅仅要藏在耶稣的爱里，时常的和耶稣有连结，我们还要藏在耶稣的爱里。这里告诉我们，藏在耶稣爱里的方法就是遵守他的命令。那遵守哪些命令呢？这和接下来我们要看的最后一点有关。第三，一个合一的教会生活需要每一位弟兄姐妹时时来委身于教会。这个委身不是只有牧师和执事的委身，而是全体教会弟兄姐妹的委身。委身，彼此委身来致力于教会的合一，彼此委身来遵守神的命令。因为刚刚的经文告诉我们，教会要合一，我们必须要在主耶稣的爱里，而藏在耶稣爱里的方法就是遵守他的命令。在新约圣经里面有许多彼此命令的教导，而这些彼此的命令是神要我们在教会里，在弟兄姐妹之间来遵守的。神要我们彼此相爱，彼此劝勉，互相建立，彼此交接，擘饼祈祷，彼此亲热，彼此退让，彼此同心，彼此建立德行的事，彼此接纳，彼此包容，彼此饶恕，彼此教导，彼此劝诫，彼此相顾，彼此相助，彼此和睦，互相宽容，彼此顺服，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彼此体恤，彼此服侍等等。我知道这是一个非常长的一个清单，而这个清单的目的是用来衡量我们自己做到了多少，而不是拿来指责别人没有做到的部分。我们要能够遵守这些神交代给我们的彼此的命令，唯有透过在教会、在小组里和弟兄姐妹一起相处，我们才能够遵守这些命令。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规律的教会和小组的生活，把你自己委身于教会，和弟兄姐妹们一起成长。让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就拿彼此相爱来说好了。在教会里，我们是只爱那些可爱和我们意见一样的弟兄姐妹呢，还是连那些和我们意见不同难搞的弟兄姐妹我们也一样的爱他们呢？再拿彼此同心来做例子好了。当我们在教会的施工上有意见不同的时候，我们是坚持己见，还是愿意聆听， 愿意让步，彼此同心的来完成神的事工呢？我想神之所以会给我们一个彼此命令的清单，是因为他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所以我们要借由这些遵守这些彼此的命令，在主里面合而为一。不好意思，而当我们能够遵守这些彼此的命令的时候，就显现出神就在我们当中。弟兄姐妹们，我们愿意委身自己于教会，来学习并遵守这些彼此的命令吗？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到第三节，为今天的主题做了一个很好的总结。保罗他教导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念：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教会的合一，并不是要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样的个性、想法和做法，因为神造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同。这里所说的合一，是即使我们的个性、想法、做法都不一样，但是我们却能够存着一个谦虚的态度，以温柔和忍耐的心来彼此的相待，用爱心来互相的宽容，用和平来彼此的联络，并且借由圣灵的力量来致力于教会的合一。弟兄姐妹们，让我们把教会里面什么是重要的，什么是次要的，把这些事情的优先次序排列清楚，不要让一些次要的事情而破坏了教会的合一。让我们时时的谨记着哥林多教会分裂的原因，不要拥护偏袒人，不要高举人过于神，让我们能够脱离属肉体的旧我，长大成为一个属灵的基督徒。更让我们紧紧的记住，在耶稣上十字架的前一个晚上，为了我们，为了教会的合一的祷告，让我们学习耶稣的样式，时常的也来为教会的合一来时时来祷告，用祷告来抵挡魔鬼的伎俩，魔鬼破坏教会的合一的伎俩，并且用我们彼此合一作为一个见证，成为传福音最有效的一个方法。也让我们常在耶稣的爱里来遵守彼此的这些命令，彼此相爱，彼此委身，就好像耶稣在父神里面遵守了父神所交代的所有的命令。让我们从耶稣那里来支取力量，来支取爱，依靠着圣灵来过着一个合神心意的教会生活。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谢谢你今天从圣经里来向我们显明你的心意。谢谢你透过哥林多教会以及耶稣的祷告，来教导我们在教会里如何过着一个合一的生活。主啊，我在这里向你祈求，我祈求你来继续的使用中华浸信会里的每一个弟兄姐妹，让他们合一的生活在 Triangle 这个地区，特别是对 NC State 校园里的学生和访问学者，成为你福音美好的见证。主啊，我也为弟兄姐妹之间的合一请求你来做工，帮助他们在灵命里不断的成长，和你的关系能够每天每时的更加的亲近，紧紧的抓住耶稣，藏在主你的爱里。主啊，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好，感谢郭弟兄今天这么好的一篇讲道，希望我们教会能够像这个今天讲道里面所提到的，能够更加的同心合一，彼此之间互相相爱，共同建造我们教会。下面请大家起立，我们来唱一首诗歌，重新合一。
敬拜。
将开始动工在我们当中，神的意念高过我们意念，他的道路远超过我们的重新可以为了使你献上自己，同心合一，同心合一，让我们先求神国合一，不分彼此，同心向前行。
好，请坐。